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从心里面说，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来认识你。天父，时代孩子自己常常问自己，有些问题我常常问，每个主日起来我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一天要到教会？不是只是在教会唱一些诗歌，听一篇道，我来真的是要来敬拜神。不仅是自己敬拜主，你是让我们一群人，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彼此对说神的荣耀，我们这样子来把我们的敬拜献给神。主啊，所以真的我自己都是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为自己也为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求主让我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把我们的心带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敬拜神。主啊，所以我们学习圣灵论，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来认识神吗？我们听这些真理是不是帮助我们对神能够更真知道，不是只是一些在逻辑上理性上我们能够有更多一点点的了解，乃是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来敬拜神。每逢我们听一篇道，有时候我们的焦点会放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像这个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主，你让我们不是把焦点放我们自己身上，是让我们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主啊，实在我也是感谢你，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改变，这种生命的改变是圣灵才能够做的工作，真的是让我们每逢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 是因为神的话我们得见神的荣耀。我们真的得见的时候，我们的唯一的反应就是我们就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这就是我们有的反应。我们不会再去想说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向我们这些你所造的人类，你真是良善的，你真是不断的施恩典施怜悯。主啊，我们不用担心，就像大卫的诗篇，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用绳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主啊，这是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我们真的是把这一堂课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学习这个圣灵论。我知道有时候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么容易，很多关于神自己的真理，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真是很不容易去理解，而且每逢讲到真的神自己本身的真理，我都觉得特别吃力，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有限，也可以感受到听的人的有限。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神，你是圣洁的，你是不同于我们，你真是创造者，我们真是被你所造的，而且我们存着，真的是生来就是悖逆的人。主啊，所以再一次到你面前向你求恩典求怜悯，主你来开我们的心，你来给我们一个渴慕认识你的心，你也让我们有个真正谦卑来听你话语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以我们听过的东西就觉得又在重复，我们觉得我们不屑一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常常是经过许多的重复，我们才真正听见一点，我们才真正明白一点。主啊，愿你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过一个真正敬拜你的生活和生命。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论到这个三一神，我们用两堂课来讲，其实是为我们这个圣经中圣灵论这个总结来做一个概论，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总结做一个概论。那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讲这个新旧约，我们已经把所有旧约中新约中论到圣灵的经文都逐一的来讲解，是按着在圣经的上下文 来解释。那我们也把旧约里面圣灵论讲论圣灵的真理做一个总结，我们也把新约中讲论圣灵的真理做一个总结。不过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新约中圣灵论的总结没有讲完，只讲了三次。但是我想也是有神的美意，因为呢，如果我今天继续讲这个新约中圣灵论的总结，然后我们再来看新旧约圣灵论的总结，其中有一大部分变成说要做很多的重复。因为我们新约圣灵论总结的部分，我们没有讲的就是关于圣灵和教会、圣灵和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啊，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占很大的分量。因为耶稣来带来这个救赎，这是在旧约没有启示，就是说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完成这个救赎，这是旧约虽然启示，可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是等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真的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实际的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这些神预备的救赎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些神的救赎真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成就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论到关于教会，论到关于圣灵跟信徒和教会，以及基督在整个世界当中君王的统治，这些都是只有新约才讲论的。那所以虽然我们在讲新约的圣灵论的总结，我们只讲了三次，没有涵盖关于教会、关于信徒还有救赎的这一部分。那但是我想我们就放在整个圣经的圣灵论的总结里面，我们再来把它就是说整个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把关于圣灵的身份跟位格，圣经里面的启示，也就是包含旧约包含新约，我们来看一下。那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义，你会发现我们列出来的经文大部分都是新约，只有一个经文是旧约的。我想这个原因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因为在旧约神的启示强调神是一，强调神是一，强调这个合一，强调除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那么等到神的儿子成为取了这个人类的身体和人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耶稣来，神进一步向人启示这独一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有分别的三位，这三位是完全的合一，但是这三位又是有分别，彼此有分别，那么是三而一的神。那这是耶稣来进一步带来的启示。这是为什么我们论到圣灵的身份跟位格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处的旧约经文是不是明说啊，但是却很清楚把这个真理，圣灵是有位格这个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其他关于圣灵是这位独一神中的其中的第三位，神是独一的，神是一，然而这个就神性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是完全合一的，只有一神性，就神性而言只有一，却有父子圣灵三位有分别的，这三位是完全合一，是都是神，但是却是完全的合一啊，是独一的神。所以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真理在新约耶稣来了以后才是真正的很清楚向人类启示。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灵的身份跟位格，我们就看旧约的经文就不多，就是一处。所以我们首先看圣经向我们启示呢，圣灵或者在旧约被称为是神的灵，神的灵具有位格。那我说在旧约里面，因为神向以色列百姓启示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虽然我们在旧约看见神的灵，就是说 有讲论关于神的灵，但是神的灵总是跟耶和华是不可分的，总是跟神是不可分的。然而有一个地方，也就是以赛亚书63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这节经文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这里第十节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是描述耶和华如何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差他的使者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所以在前面这个先知以赛亚第七节，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富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配得之处，乃是神主动的拣选。所以神拣选以色列而且拯救他们。第九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所以换句话说，神向以色列人是以怜悯和恩典来对待他们，并且来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到在古时的日子神常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神是他们立约的神。那我想这个概念哈，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一定要有，神是立约的神，神跟他立约的百姓之间有这个立约的关系，神自己向他百姓显出一个立约的爱。那我们说这个立约的爱，也就是神忠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提供 做他们的救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拯救，一切的保护，一切的引导，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也就是说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是立约的神。那么在古时有所谓的宗主国的这种的关系，那么这个一种立约的关系，这位立约的主总是要为他立约的百姓来提供一切他们需要的拯救，需要的保护，需要的引导，需要的供应，所有的这一切。所以神他是很忠于他跟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信实的提供一切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保护、引导，他们所有属灵上物质上一切的需要神都供应他们。我们称这个就是神立约的爱。所以在旧约里面每逢讲到耶和华向他们显出的慈爱，所以这第七节先知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跟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跟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所说的其实就是描述这个立约的爱。好，那 神是如此向以色列人显出这个立约的爱，可是第十节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悖逆。这个我们从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一些历史的记载，还有加上约书亚记、士师记这些历史书，甚至到列王记，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都是不断的悖逆。但是这里所讲的基本上是他们出埃及之后进入应许之地之前这段时间，他们不断的悖逆，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他们没有的吃他们就抱怨，甚至玛纳他们觉得淡而无味，吃久了他们厌烦了，他们也抱怨，他们遇见有仇敌他们害怕，他们也抱怨。所以呢，这里说他们悖逆，他们如此的悖逆，这里讲到使主的圣灵担忧，于是神自己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当然这个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如果在上下文，这个他最直接的就是指主的圣灵，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这是旧约唯一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是具有位格的，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如果只是一个能力不会担忧，好像我们人我们是有位格，所以我们会忧虑，我们会担忧，而且这里甚至说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旧约里面启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而且启示耶和华是一，上次我们读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强调耶和华是一，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的灵，或者说神的灵，或者说耶和华神的灵是有位格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悖逆使神的圣灵，使神的灵担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很清楚，在旧约虽然耶和华的灵或者说神的灵跟神是不可分的，而且在当时神的启示就是强调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神是独一的，神是一，在这样的一个启示之下，耶和华神的灵和神之间是不可分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悖逆让神的灵担忧，就显明神灵具有位格。那当然我刚刚已经说了，是到了新约才有一个清楚的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我们来读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读第三节，这是讲到有一对夫妇，丈夫名叫亚拿尼亚，妻子叫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把价银私下留下几分，把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里虽然作者没有明说，其实意思就是他们把剩下留下几分之后，其余的放在使徒脚前，是表明这就是他们卖田产所有的钱。所以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欺哄圣灵，这也是表明圣灵有位格。今天我们不会说你欺哄桌子，你欺哄这个椅子，我们总是欺哄人，就是我们欺骗了某某人，所以这个欺哄圣灵也是表明这个神的灵是圣灵是有位格的。然后我们看下面第七章的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一节，这是司提反讲的一篇道。那司提反讲这篇道，他是责备这些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好，因为这些犹太人指控司提反是践踏律法和圣所，那司提反这篇道其实就给他们讲解，给他们说明。 他并没有犯这样的一个罪，但是最后他反过来指控他们。所以51节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所以这里斯提凡指控他们是抗拒圣灵，这也显明圣灵是具有位格的。我们总是抗拒这一个人，我们会有一个抗拒啊。这个人就是说儿女，父母要儿女做什么，儿女不肯听从，那就是抗拒父母。好，然后我们看第20章的23节，使徒行传第20章23节，使徒行传20章23节，保罗说，使徒保罗说，他往耶路撒冷去，他是送捐项，也就是从马其顿、亚该亚这些保罗所建立的外邦人的教会，还有小亚细亚，保罗从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收集了捐款，要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22节他说，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 这里圣灵向保罗，使徒保罗指证将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圣灵有具有位格，他会直接的来向保罗，使徒保罗说话。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4章30节，这一节就跟我们看的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是类似的。以弗所书4章30节，我们看，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从29节开始读，才有一个上下文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意思就是说，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神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心中，我们就受了他的印记，好像神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凡是属神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里也是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前面是说什么事情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这里也就是表示我们的言语污秽的话不可出口，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要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不一定是好听的话，不一定是让人听了很舒服的话，造就人的话是真正对人有益处。所以他说叫听见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在圣经里面追根究底是讲属灵的益处，是让人能够真正在人跟神的关系上帮助人真正的敬拜顺服神，那么同时其次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那或者说爱人如己，这是真正能够叫人得益处的话。如果我们说污秽的话，譬如说我们背后说闲话，譬如说我们说论断人的话，譬如说我们说批评的话，譬如我们说毁谤的话，这些都是叫污秽的言语，因为这些话是不造就人的，是会拆毁神的教会。这些话呢，他说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如果我们说这些污秽的话，会叫神的圣灵担忧。那就跟前面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的悖逆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63章，我们就晓得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让神的圣灵担忧，那是很严 严重的，因为在以赛亚书63章10节，他们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让神的圣灵担忧，神的管教跟审判会临到我们身上。好，但是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同样跟以赛亚书的经文一样，讲到让神的灵担忧，所以也显明圣灵是具有位格的。好，那么所谓具有位格哈，这个位格其实就是指圣灵是一位，圣灵是一位，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位，我们是独立的一个个体，好，我们是有位格，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意志，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人。那么当然圣灵是神，但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各自独立的一位，所以这是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但是第二，我们上次已经提到，新约圣经很清楚的显明向我们启示，圣灵是神，圣灵是神，他有位格，那么他是神。所以我们回到刚刚使徒行传第五章，上次我们有讲过这段经文，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三节，第三节使徒彼得责备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他是欺哄使徒和教会的人，而彼得却说他是欺哄圣灵，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会也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聚集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公开的欺骗这个属灵的领袖，也是一个公开，他把钱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在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公开的行为。所以呢，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欺哄圣灵。所以我们看第五节第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在我们一般的层面来看，他是在欺哄使徒，是在欺哄教会其他的人，但是使徒彼得却说他是欺哄圣灵。而这里使徒彼得更进一步说他是欺哄神，所以圣灵是神，这是很清楚，使徒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好，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往后翻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第十九节，这个是一位外邦人的百夫长，他是敬畏神的人，叫做哥尼流，神的使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要他打发人去请称呼彼得的西门，当时住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的家里，去请他来。然后呢，神有话要对哥尼流和他的全家说，那是要请这个彼得来向他们说神要对他们说的话。那彼得呢，当时他在约帕削皮匠的家中，是正好是要吃中饭午餐的时候，他在等候主人预备午餐的时候，他上房顶上去祷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人居住的房屋是平顶的，那他们在房顶上常常是可以做一个安静亲近神的地方。所以呢，他上去祷告，但是这时候神就给他 借着异象向他启示啊，他魂游向外，其实他就在房顶上，他看见异象，就看见天开了，天开了，在圣经里面就是表示是神向人启示啊，天开了就是把神向人启示。于是他看到好像有一大块布，里面有各种的走兽从天上坠下来，有声音吩咐他说：“起来宰了吃。”他说：“不可以的。”因为不洁净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吃过，因为这是各样的走兽。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神的律法规定有一些动物是洁净的，有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只能吃洁净的，不能吃不洁净的。但是现在是各种的走兽、昆虫和飞鸟，就是各样洁净和不洁净的都有。所以他说他不可以吃。那他见这个异象一共三次，这个意象就结束了。他心里就在思想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他正在思想哥林牛所差的人就已经到了削皮匠西门的家门口。于是我们看第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圣灵是以神的身份发言。我们可以看旧约先知，从来没有一个先知他传递神的话他能够说是我，他不能用第一人称，用神的身份，他只能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先知们绝对不会用第一人称神的身份来发言，而这里圣灵却说是我差他们来的。然后我们看十三章往后翻第二节，这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聚集进食侍奉主，也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祷告，他们借着这样的祷告来服侍。所以十三章开始说到安提阿教会中的几位先知跟教师，那就列出这些先知跟教师的名字，其中包括了巴拿巴，也包括了扫罗，或者说就是使徒保罗。这些安提阿教会的教师和先知他们在一起进食侍奉神，我们看见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圣灵是用神的身份发言，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他以第一人称神的身份来吩咐安提阿教会的领袖要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但是这是圣灵用神的身份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好，那不但他以神的身份发言，而且我们看见圣灵以神的主权来差派并且来行事。所以第四节，他们竟被圣灵差遣，这里我们看到是圣灵以神的主权来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第二节已经说我分派，其实就是我差派，所以他以神的主权来差派。然后我们看十五章往后翻，十五章我们读第二十八节，十五章二十八节其实是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因为加拉太教会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不是都不应该说犹太人，是犹太主义啊，就他们有某一种一种他们的一个叫做神学的观点。他们认为外邦人如果相信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单单是相信悔改耶稣基督还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必要条件，还要加上接受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摩西律法中洁净的礼仪。所以换句话说，只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还不够，还要接受割礼。为什么？割礼是神和亚伯罕立约 所赐给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他们还要接受这个立约的记号，才是被看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有这个，才是有这个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神跟他们立约，神把摩西的律法赐给他们，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他们，所以还必须要遵守神给神立约的百姓的这个律法。那保罗很坚持，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唯独基督，也就是说只是单单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只是单单借着悔改跟相信，我们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这个救恩。但是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信徒基督徒非常坚持，所以呢就跟保罗之间有了冲突，于是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所以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会议，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们就跟保罗、巴拿巴和从加拉太来的一些信徒的代表，还有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就一起开会。最后这个会议是判决使徒保罗的立场是对的，他属灵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们也要外邦的信徒能够与在基督里的爱体谅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因为他们历世历代都在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那不是马上他们就可以有这种自由，知道在基督里面不是守律法是重要的，乃是他们真正的顺服基督。顺服基督其实就包含了神所赐的，就是说接受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不过呢，在这个诫命和律例当中，其中关于礼仪的部分啊，譬如说受割礼啊，譬如说这个献祭的礼仪啊，这些东西在基督里面已经实现了，已经应验了啊，基督带来的救赎已经，这些礼仪所象征的意义在基督里已经应验了，已经实现了，所以就这些就不需要再遵守了。但是犹太人他们还是继续，所有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即使包括使徒保罗在内，他们还是继续遵守这些礼仪。所以记得耶稣医好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是不是按着摩西的律法叫他去给祭司查看啊？因为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说，只有祭司才可以判定一个人有没有患麻风，而一个人如果从麻风病得洁净，也是只有祭司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得了洁净，而且他要献上祭物来为自己赎罪。所以耶稣也吩咐这个人要照律法所说的去做，只是他们了解在基督里面这些礼仪本身并不使他们得救，他们是靠着基督舍命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他们。好，所以呢，为了从基督里的爱，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要吩咐外邦人的教会，他们不需要受割礼，他们也不需要真的是照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那个要求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们也应该顾虑到这些犹太人的信徒，所以呢，譬如说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和勒死的牲畜的血等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整个世界当中拜偶像就有很多的淫乱啊，然后这个牲畜的血，吃牲畜的血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摩西的律法是禁止吃血，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写一封信来表明在耶路撒冷开会做出的这个教会领袖做出的最后的决定，说明教会领袖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我们看25节，他们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 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这个犹大跟希拉就是耶路撒冷所差的两个代表啊。那么但是28节，不但是他们写了信，他们也差了这个两个代表来亲口述说他们开会的做出的这个决定。但是呢28节，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决定他们很清楚的指明，不仅是教会的领袖开会做出的决定，他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有神绝对的主权在引导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是神的主权，圣灵跟我们定义。我们真的今天要知道，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也就是说教会所有一切属灵的决策，不是我们人可以用人的逻辑、人的价值观啊，然后我们做一些决定。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属灵的重要的决策，乃是要按照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主权，我们来做这些决策啊。那当然今天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决策可能是很实际的，也就是说看起来表面上不觉得这些是有什么所谓的属灵的重要性啊，那这个观念就错了。今天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教会一切的决定，没有属灵跟属世这个二分，是不能够二分的。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属灵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耶稣基督，我们过的生活都让他来掌管。无论我们说话，我们就算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家事也好，家中要买什么东西，家里要买什么东西，好像只是跟我今天在世上世俗的生活有关，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跟属神有关，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都是属灵的，都应该来寻求神的引导啊，都应该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呢，其实已经在圣经里面把我们人所需要的都给我们了，包括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引导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说明了，神都给我们启示了。我们所缺乏的常常就是那个从神来的智慧，晓得把什么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今天遇见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常没有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就把它看成，哎呀，这个不过是地上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的智慧是，我们要看见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背后，神都已经借着圣经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来指引我们。那譬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这个执事会们要开会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最重要的属灵原则是什么？我们要存着谦卑、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已经有的，是在基督里完成的，但是是要竭力。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很知道我们人是自己的主见很强的，所以常常在教会开会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意见不一，然后呢你争我夺，都要坚持自己的意思，有时候教会就分裂了。有时候用投票，3票对4票，那一票之差，那3票的不服。我的意思说，这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属灵的原则。我们可能是为一个事务性的东西在做决定，但是圣灵给我们说，我们就算是为一个事务性的东西在做决定，最重要的我们要持守 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则，配合在一起。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要让圣灵来管理。如果你们让圣灵来管理，真的是降服圣灵的主权管理我们，那我们就会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些事物的决定，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意思就是说，这一些事情如果本身不违背神的旨意，只是做法，我们没有做不合法的事情，我们没有做违背政府的税务的规定等等，在这些大前提之下，我们照神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要顺服政府，顺服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当然这个顺服不是一个绝对的顺服，因为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是要他们罚恶赏善。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够罚在这个善恶这个标准上按照神的标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当然不能顺服他，我们是顺服神的善恶的标准。好，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对神真理上大前提我们都一致，那么有时候真的是一些做法，做法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彼此顺服。我们上次讲到三一神是平等的，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救赎我们，我们的立足点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谦卑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如果这个做法大部分的人赞成这样做，可能我看得更，我提出的方法可能更好，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我们同意用这个另外这个方法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下，竭力的保守这个合一，不是表面的，不是说好吧，既然你们这样决定，我没办法，那以后你们自己去决定，我不参与。但是呢，我也当然我也不会说我要离开教会，这都不对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事情有没有属灵的人，有。但是当然实际事务性的做法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普通常识，我们做了一些方法上的提供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些不同的方法我觉得哈，就算这个方法很好，以财务来说，可能教会觉得说哦，我们就说一般的教会哈，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要盖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我们要怎么样，这个花这个钱啊，可以说可以最省钱，我先这样讲哈。可能另外一个方式呢，可能不省那么多钱，但省钱不是我们的主，省钱不是我们的老板。就算我们最后大家都同一个方法，可能不是最省钱的，钱也算不了什么，钱在地上我们死的时候一毛钱都带不走，谁死的时候还可以带一毛钱上去，一分钱一毛钱都带不走，死就死了，这个钱不是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我们在基督里的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开会，他们做了决定，教会的领袖们做了决定，但是他们写信的时候，圣灵和我们，他们真的是完全纯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说这个开会的时候为什么开这个会，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不同意外邦的信徒可以不受割礼，可以不守摩西的律法，使徒保罗坚持说外邦的信徒只要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不需要受割礼，但是开完会以后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怎么样，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然这个不一样，这个还有一个真理的原则，唯独基督，这一点是使徒保罗不可以妥协的。使徒保罗知道真理是不可以妥协，这就叫纯敬畏基督的心。因为如果说还要加上别的，就表示基督的救赎不够， 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不够，还要加上割礼跟守律法，那这个是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这么坚持？好，然后我们看看十六章的第六节，就是看后面哈。第六节，保罗跟巴拿巴照着圣灵的差派出去宣教，这是第二次的宣教。那他跟巴拿巴之间有了争执，是为了要不要带马可同去，于是二人就分道扬镳，保罗就带了希拉去第二次的宣教。那我们看到他们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第六节，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他们想要取到另外一条路，经过佛里加跟加拉太，他们取到这条路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呢，想从这个边界就往皮推尼去，可是耶稣的灵不许，也就是圣灵不许。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圣灵是以绝对的主权来引导他们，来不但是引导他们，而且是以神绝对的主权来禁止他们往圣灵不要他们去的地方去。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圣灵有神绝对的主权来行事。那我们再看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章的二十八节，这是使徒保罗，我们刚刚说了，他送捐款去耶路撒冷，经过这个米利都的时候，他差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米利多是靠近那个海边啊，那以弗所是还有一段路啊，不是最内陆，但是呢离海还有一段路，所以保罗为了节省时间，就差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请到米利都来。那么二十八节，保罗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圣灵是以神的主权立这些教会的长老，也就是在当时等于是教会的长老，就等于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因为这些长老最主要的就是牧养教会，你看他说牧养神的教会，教导神的话，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呢，圣灵立你们，这就强调神，圣灵有神的主权来行事。好，那这次我们看到圣灵是神，他以神的身份发言，以神的主权差派跟行事。因此在新约我们看到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并列，那最主要的只有两个地方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我们说按照原文翻译 Baptize them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所以是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洗礼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表明这个受洗的人已经有的内在的悔改跟信心，因此这个受洗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和圣父圣子是并列的。那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这是今天我们每逢 聚集在一起敬拜崇拜的时候，最后牧师的祝福就是以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给哥林多教会的祝福。那这个祝福我们看到圣灵跟父子是并列的，所以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这就是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因此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灵跟父子是并列，因为父子圣灵是三一神，神启示啊，这个三而一的神，也就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三位是完全的合一。因此我们看到圣灵跟父子是并列，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总是基本上是父列在第一，子列在第二，圣灵列在第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祝福是先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因为是借着子完成这个救赎，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得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祝福就把耶稣就是子列在第一，然后是父，然后是圣灵。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特别把三一神的真理讲解的最充分最完全。那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啊，这个牧师打错了哈，第一个是14章16节，不是四章。所以你们的讲义哈，第一个经文是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他告诉门徒他将要回到，他要离开啊，他要离开，他告诉门徒要离开，所以门徒就很忧愁，门徒一直问他要往哪里去。耶稣告诉门徒他现在去的地方他们不能跟去啊，但是耶稣安慰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节经文我要稍微讲一下，其实我都讲过了哈，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错误的观念太深了，要改改不过来。耶稣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忧愁，他说你们既然信神也当信我，这就表示他和神是同等的。在我父的家里，原文是用 mansion， 我父的豪宅，我父的这个 mansion 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叫做什么，就是这种有钱人住的那种很豪华的住宅，在我父的这个豪宅当中有许多的住处。他说如果没有我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不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地方已经有了，我父的家是一个豪宅，有许多的住处，地方已经有。这句话乃是说我的去本身，耶稣的去，也就是耶稣为我们钉死，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里去。耶稣这个去，他的为我们钉死复活回到父那里去，这个是为我们预备，我们可以去到父的家。父的家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有许多的住处，只是耶稣的去本身是为我们预备。换句话说，接下来耶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所以耶稣他既然要离开，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呢，我要要求父，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这里其实是原文是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啊。 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我们读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父差圣灵来。然后我们读15章的26节，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这里耶稣说是他要差保惠师来。16章的第7节，耶稣说，然而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14章16跟26节强调圣灵是父所差来的，但是15章的26节跟16章的7节强调是耶稣差圣灵来。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父和子共同所差来的。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耶稣圣子是父所差来的，而圣灵是父和子共同差来的。好，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角色，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不表示圣灵在地位上是第一等的。我们已经说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尊同荣，他们都是神，拥有完全的神性，但是神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父子圣灵是三而一，完全的合一，三而一的神。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身份跟位格，这个真理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很容易对待父、对待子是神，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偏待圣灵，也就是说圣灵也是神，他以神的主权差派行事，他是神，所以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敬畏来对待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不应该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圣灵充满，我们不应该把被圣灵充满看成只是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圣洁的现象。我们知道圣灵，我们还会讲到圣灵是圣洁的，我们要知道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我们对圣灵也是应当像对圣父圣子一样的尊崇敬畏，我们也应当一样的降服，一样的顺服圣灵。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跟我们好像不是那么有关系，但我想一个真正在敬拜神的人绝对不敢有这种的想法。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渴望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而我们怎么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真的是完全依靠圣经的启示。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人类的有限，所以整个圣经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启示，不是在第一次神就把所有关于神的事情告诉我们人类，也不是一次就把我们所该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神，你知道我们人的学习是缓慢的，你也知道我们人真的是我们人真的是不容易，很就是说从我们人的受造的层面是不能够来明白关于你的事。所以神，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这样子从旧约到新约来把关于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你是 三而一的神，而且你不但向我们启示圣父圣子，你也向我们启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我们从特别是新约的启示，我们就很清楚认识圣灵是神。我们恳求我们的神，真是让我们存着这样的对圣灵、对父子圣灵的敬畏。我们按着这个真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当我们论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真是应当渴望认识三一神中的第三位圣灵，在三一神中他扮演的他所施行的工作以及他的角色，好让我们可以按着这个真理，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降服和顺服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爱你。主啊，我想很多时候孩子讲一些真理，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师母就是在讲道理，但是主啊，你知道我的心，真的如果没有真理，我们怎么来跟你建立关系呢？而且你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是出于爱，不是一个教条。所以譬如说，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委身于你，很多时候人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要要求 commitment 太冷酷无情了，为什么都不考虑爱心？但是搞错了， commitment 本身不是一个教条，我们对神的委身不是教条，我们对神的委身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主啊，真的谢谢你，圣经里面所有的启示都不是教条，不是规定，圣经所有里面的启示都是要我们用心，我们出于对神的爱，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子的来遵守神给我们的启示和命令。天父，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正是一个悔改的人，让我们真正是一个谦卑在你面前的人，让我们真正是一个敬畏你的人，真是愿意以一个蒙恩的罪人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来敬拜，来服侍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